主日我们还是继续来思想神的话语啊，我们请弟兄姊妹起立，我们一起来读屏幕上圣经的经文。好，我们先看到屏幕上圣经的经文，我们来读使徒行传的第十一章，我们从十九节读到二十四节。十九节起，那些因斯提凡的事遭患难四散的门徒，只走到腓尼基和塞浦路斯并安提阿，他们不向别人讲道，只向犹太人讲，但内中有塞浦路斯和古利奈人，他们到了安提阿，也向希腊人传讲主耶稣。主与他们同在，信而归主的人就很多了。这风声传到耶路撒冷教会人的耳中，他们就打发巴拿巴出去，走到安提阿为止。他到了那里，看见神所赐的恩，就欢喜，劝勉众人，立定心志，恒久靠主。这巴拿巴原是个好人，被圣灵充满，大有信心，于是有许多人归服了他。归服了主，对不起。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大爸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把你的话语借着圣经赐给我们。我们也是感谢神赐下圣灵，在我们心中来光照带领我们，让我们从圣经的话语当中能够明白认识神的心意。也愿圣灵也保守我们，让我们每一个人也能够立定心志，恒久靠主。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好，弟兄姊妹请坐。好，我们今天还是继续回到使徒行传，这个圣经经文的，这个查考和思想，因为我们上一个主日是母亲节嘛，所以我们上一个主日是比较特殊，我们有母亲节一个特别的信息。那么我们如果一直来到我们教会参加主日聚会的弟兄姊妹也都知道，我们这一段时间以来，都是在每一个主日我们都会来按着逐章甚至逐节的来查考使徒行传，所以我们今天继续回到使徒行传，我们会看见在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当中，我们可以看见门徒受逼迫四散逃难，这是一件当然，不好，看上去 很不好的事情。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呢，正因为门徒受逼迫四散逃难，他们也把福音也带给了外邦人。那么福音这时候就传到安提阿这个地方。我们也知道，就是人们被称为基督徒就是从安提阿这个地方开始的，就是这个时候福音传到了希腊人，传到了外邦人当中。在那个地方，很多人听到福音，他们就信主。那这个风声呢就传回到耶路撒冷教会，耶路撒冷教会呢就差派巴拿巴这个人，去到这个安提阿来看这些刚信主成为基督徒的外邦人。而巴拿巴到了那里，看见神所赐的恩就欢喜，看见福音在这里兴旺，这些，外邦人能够信靠主耶稣基督成为基督徒，他心里就非常的高兴，然后他就劝勉众人立定心志，恒久靠主，当我们来思想这是巴拿巴去看到这些刚刚成为基督徒的，这些弟兄姊妹，然后巴拿巴对这些弟兄姊妹的劝勉就是，你们从此有上帝的保守，一帆风顺。巴拿巴是不是这样劝勉他们？不是。巴拿巴怎样劝勉他们？立定心志，恒久靠主。所以今天当我们来看这些经文的时候，我们就会想，我们回想我们第一天成为基督徒，我们刚刚成为基督徒，我们听到的是什么样的，别人给我们对我们说的话。我们可能会听到，哇，从此你是上帝的儿女啦，从此你有任何难题向上帝祷告，上帝一定帮助你，因为你是上帝的儿女啦。我记得我刚刚成为基督徒的时候，我最听到的一句话就是别人告诉我 You are special， 上帝特别爱你，这是我常听到的。然后我刚刚成为基督徒的时候，我那个时候真的觉得，哇，我现在有上帝全能的神做我的父亲，哇，那我以后一定是一帆风顺了， 那我以后一定是平安顺利了。我刚成为基督徒的时候，我收获到的、听到的往往是这样的话。但是让我们来看圣经，当这些在安提阿的这些人，当他们认罪悔改、信靠主耶稣基督成为基督徒，结果教会差派巴拿巴去，也可以说是神差派巴拿巴去。巴拿巴怎么劝勉他们？巴拿巴不是说从此你们就有神的帮助啊，从此啊你们在这个世上都会非常的平安顺利成功，不是的。巴拿巴说，你们现在你们就要立定心志，因为不容易，你们这个心智很容易就动摇了，你们的信心很容易就失去了，所以你们要立定心智，而且这会是很长久，要不断的立定心智，不断的立定心智，然后要很久靠主，很久靠主。我们今天很多的时候，我们一想到依靠是什么啊，可能就是啊，我自己的能力啊，我自己的学识，我自己的才干，或者还有人依靠，哎呀，啊，我的爸爸妈妈，啊，还有人说啊，依靠我认识谁谁谁，啊，还有人依靠很多很多事情。但是呢，圣灵带领巴拿巴去劝勉这些刚刚成为基督徒的啊这些弟兄姊妹，就说你们要立定心志。这条信心之路是不容易的，不是一帆风顺的，要立定心志。在你们立定心志的过程当中，你们只能依靠谁呢？只能依靠主耶稣。你依靠其他的东西都靠不住啊，依靠其他的东西全部会跌倒。那只能依靠谁？只能依靠主耶稣，而且是很久依靠。所以我们今天就来思想我们基督徒的立定心志，很久靠主啊。每一个人都应该有志向啊，都应该立志。孙中山先生曾经说过，每一个人都应该立志做大事啊。弟兄姊妹很熟悉是吧？一听这话说，那下半句是什么？有没有弟兄姊妹知道？就知道上半句，每一个人都要立志做大事。那孙中山先生讲的下半句呢？不要立志做大官。孙中山先生说，每个人都要立志做大事，但是不要立志做大官啊。所以每一个人都要有志向啊。那么当然我们可能更多人都非常知道一句话，那一个人没有理想，那这个人就跟什么没什么没区别呢？跟条咸鱼没区别，是不是？也是一位名人说过，巴拿巴劝这些基督徒，你们要有志向啊，不要躺平，要有志向，要立志啊，要立定心志。人一定要有志向。但是当我们说到立志的时候，我们会想世人的立志啊，这世界上的人的立志都会立志，对不对？那很多人的立志是什么呢？啊，我以后要出人头地啊，我以后要光宗耀祖啊。我们华人比较熟悉这样的话哈，我们以后要什么荣华富贵啊。然后华人文化当中的理想啊，所谓的三不朽，是不是啊？立德、立功、立言啊，还有人加上一个立名啊，这是我们华人的志向，我们要立定这样的志向。那么所有这些志向哈，世人的志向其实是什么呢？圣经总结为一件事情，就是为自己图谋大事啊，这就是世人的立志，为自己图谋大事啊。但是圣经却说，这样为自己立志、为自己图谋大事是神所不喜悦的啊。我们一起来看屏幕上圣经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屏幕上圣经的经文哈。耶利米书的45章4节，第四节起，你要这样告诉他，耶和华如此说，我所建立的我必拆毁，我所栽植的我必拔出，在全地我都如此行。你为自己图谋大事吗？不要图谋，我必使灾祸临到凡有血气的， 但你无论往哪里去，我必使你以自己的命为猎物，这是耶和华说的。所以说，圣经说人不要为自己图谋大事，一切都是上帝所栽种，上帝所掌管，上帝他建造栽种，他也会拔除啊。圣经让我们不要为自己图谋大事，但事实上今天很多人的励志，首先我们要说我们应该励志，应该励志，但是许许多多世人的励志就是为自己图谋大事，为自己图谋大事，这其实是神所不喜悦的，那么也可以说是一件啊非常遗憾甚至愚昧的事情。所罗门王呢，曾经是一个这样的人，所罗门王曾经有很大的志向，然后他也成就了，他也确实成就了啊！在传道书，所罗门王这样说：我为自己动大工程，建造房屋，栽种葡萄园啊！我买仆婢啊，又有许多的牛群羊群啊！我又为自己积蓄金银啊！我又娶很多很多的嫔妃啊！那最后呢？所罗门王发现什么？所罗门王看见，我们把十一节一起读一下好不好？传道书第二章十一节，就是后来，我们来读。后来我查看我手所经营的一切事和我劳碌所成的事，谁知都是虚空，都是捕风，在日光之下毫无益处。所以我们今天会看到巴拿巴劝勉那些基督徒，你们一定要立志，心中要有志向。但是我们要看到这个圣经所说的立志跟世人的立志是不一样的。世人的立志简单的说就是为自己图谋大事，为自己图谋大事其实是神不喜悦的，因为人不是上帝，很多时候人很多事情人掌控不了。你可以去立志，你可以去做规划，但是呢你却不是上帝，尤其是你为自己图谋大事。我们知道人类历史上我们人类做的第一个最伟大的建筑工程就是巴别塔，是不是非常了不起的建筑工程？巴别塔塔顶通天。但是人立做这么大的工程或者立定这么大的志向，我们要建一个塔塔顶通天，我们要干什么？传扬人自己的名，这就是人为自己图谋大事。结果怎样呢？这个巴别塔的工程土崩瓦解啊，结果人也就口音变乱啊，就四散在各地了。那么圣经啊也告诉我们，在雅各书啊，你们有话说今天明天我们要往某城里去，在那里住一年做买卖得利，其实明天如何你们还不知道，你们的生命是什么，你们原来是一片云雾，出来少时就不见了。你们只当这样说，主若愿意我们就可以活着，也可以做这事或做那事，现今你们竟以张狂夸口，凡这样夸口的都是恶的。所以在这里我们会看到有些人他只是做了一个非常简单的人生规划，是不是好像不是什么立很大的志向，就是一个很简单的人生规划，但是居然神都说你这是在夸口，你这是在夸口啊！所以我们这里今天我们要思想，我们要立定心志，但是首先我们要知道我们不是像世人那样为自己图谋大事的立定心志，为自己图谋大事立定心志到最后收获的一定是遗憾，一定是虚空啊！有人说人生最惨的一件事情是什么？有人说人生最惨的一件事情就是梯子搭错墙，这是打一个简单的比喻啊，就是有人很辛苦要往上爬爬爬爬爬，他拿一个梯子过来搭在一个墙上，他说哦这样可以爬上去，等他很辛苦顺着这个梯子爬上去，他发现他搭的这种墙搭错了啊，翻过了这座墙，最后后面是什么都没有啊！所以这是人生最遗憾的事情，梯子搭错墙，或者说你倚靠的对象倚靠错了，你所攀爬的方向攀爬错了 啊，所以人为自己图谋大事就是这样的，就是你的方向错了啊。那么基督徒应该要立志，那立志什么呢？当然就是立志信靠主耶稣基督啊。这就是巴拿巴劝勉那些刚刚成为基督徒的人，你们要立定心志。立定心志什么？立定心志信耶稣，信靠跟从耶稣的这个心志，我要立定啊，要立定，要坚持，要持守。好，我们来看圣经一处地方，在约翰福音的6章66到69节，从此他门徒多有退去的，不再和他同行。耶稣就对那12个门徒说，你们也要退，你们也要去吗？西门彼得回答说，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跟从谁呢？我们已经信了，又知道你是神的圣者。我们知道这段经文是记载当时有成千上万的人啊，要跟从耶稣，但是最后呢，这成千上万的人后来都离开耶稣了。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跟从耶稣的目的就是为了吃饼得饱，就是为了吃饼得饱。后来当他们发现耶稣不会一直就给他们让他们吃饼得饱，他们就说，哎呀，那我们就走吧，都离开耶稣了。那么这时候耶稣就问他的剩下的这几个门徒，就说，你们也要走吧？这时候西门彼得就说，我们才不走，我们已经立定心志跟从你。我们为什么立定心志跟从你？因为在你有永生之道啊，所以我们立定心志跟从你。所以在这个登山宝训天路历程，在天路历程这本书当中有这样的一句话，天路历程是非常非常好的一本书，非常好啊，所以我们弟兄姊妹都希望都可以找来看一看啊。这本书斯布珍弟兄看这本书看了超过100遍以上啊。天路历程当中有这样的一句话，凡因为爱世界而归向真神信仰的人，必定也会因为爱世界而离开真神信仰啊。就是这个天路历程这个约翰班扬在天路历程中写下这样的一句话，就是凡是因为爱世界来信耶稣的人，有一天他一定也会因为爱世界离开耶稣。其实这些曾经有成千上万的人跟从耶稣，他们跟从耶稣是为什么呢？耶稣说他们就是为了吃饼得饱啊，或者简单的就是为了得这世界上的好处，肉体上的满足啊，肉体上的好处，就是为得这些东西。那么最终有一天他们都会离开，其实为什么原因离开呢？同样是因为爱世界而离开，同样也是因为爱世界而离开啊。但这个时候像彼得还有他们那几个门徒就没有走，没有离开。为什么？因为他们立定心志，他们立定心志的原因就是在耶稣有永生之道。其实信耶稣我们得什么？很简单，得永生。对，就是几百年前基督教信仰主耶稣基督的福音传到华人当中那一句最最简单的话，信耶稣得永生啊，不是得黄金，不是得金银，不是得百病不生这个长命百岁，不是长命百岁，不是永生啊，长命百岁不是永生，信耶稣就得永生，只有在那里有永生之道。所以这就是巴拿巴劝勉那些基督徒，你们要立定心志，立定心志信靠主耶稣基督啊。当别人都离开的时候，你们不要离开哈。那么圣经还让我们立定心志，就是遵行主耶稣基督的旨意，遵行神的旨意，这是每一个基督徒要立志遵行，立志遵行。当我们越是立志遵行耶稣的旨意，我们就越知道这是从神来的，这不是从人来的。那么当我们来思想立志遵行的时候，其实我们所知道，当我们要立志遵行神的旨意，同时也就意味着我们首先要放弃自己的意思，我们要首先放弃为自己图谋大事，我们才可能遵行神的旨意。主耶稣基督有一个最简短也是最著名的祷告，就是在客西马尼园里面，主耶稣临上十字架之前，主耶稣向天父上帝做的祷告，一句话，父啊， 啊，若是你许可，求你两句话，若你许可把这个苦杯不被挪去，但是不要照我的意思，乃要照你的意思。什么叫立志遵行神的旨意？就是这句话，不要照我的意思，乃要照你的意思，照神的意思，这叫立志遵行。所以当圣经让我们立志遵行神的旨意的时候，其实圣经就在告诉我们，我们首先要舍己，我们首先要舍己，我们首先不要立自己的志，我们不要为自己图谋大事，我们才能立志遵行神的旨意。我们首先一定要说出不要照我的意思，我们才能说出下半句话，我要只照你的意思。我没有前半句话是没有后半句话的啊。那么立志也同样意味着我们不是心怀二意，在耶稣基督里立定心志，就表明我们不是心怀二意。雅各书一章八节，心怀二意的人在他一切所行的路上没有定见啊，这样的人没有立定心志。那么雅各书四章八节，你们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们，有罪的人呐，要洁净你们的手，心怀二意的人呐，要清洁你们的心。在耶稣基督里的立志，就是单单的信靠跟从他，遵行他的旨意，我没有第二个主人，我没有第二个方向，我没有第二个愿望啊！这就是使徒保罗说的，我心中只有一个标杆，我心中所追求的只有一个至宝，就是主耶稣基督啊！现在不是有一句话吗，就是有一个国家的领袖劝另外一个国家领袖，你不可以这个鱼和熊掌你都要啊。在基督耶稣基督里也是这样啊，不可能我们又爱马门又爱神，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呢。马门是什么？就是钱财。这是主耶稣唯一次把某一件事物跟上帝放在一个天平上面去称。神就是我们知道神是至高的神，有什么东西可以跟神放在同一个天平上去称呢？主耶稣居然把金钱放在跟上帝同样的天平上，放在同一个天平上面，就告诉我们，我们不可能又要财力，或者具体的说就是这地上的各样的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今生的骄傲的满足啊，地上的利益和好处，又要上帝，不可能爱两样。所以爱是什么？爱最美的东西就是它的专一性啊。我们形容爱，我们形容啊，这个爱好美好美，我们往往说纯洁，是不是纯洁啊？那今天很多人说啊，爱的色彩啊 colorful love，那是很无奈的一种说法啊，因为我们已经很久不知道那纯洁的爱就是专一。那么立定心志就是我们对上帝的爱是纯洁的，是专一的。我们所追求的至宝就是耶稣啊，我们不是追求两样的好处啊，不是口上说啊，耶稣我爱你，但是其实是爱耶稣要赐给我的财力，耶稣只是我得到财力的一个工具，不是这样的啊。耶稣就是目标，就是对象，除他以外别无所爱啊。这就是立定心志，不要心怀二意啊，专心的跟从信靠跟从主耶稣基督，专心的遵行他的旨意，放掉自己图谋大事的心意。民数记十四章二十四节，唯独我的仆人迦勒，因他另有一个心志，专一跟从我，我就把他领进他所去到的那地，他的后裔也必得那地为业啊。所以迦勒是特别被上帝所看到啊，被上帝所提出来啊，因为他专一的跟从神。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经文呢，我们对迦勒感到啊，为他感到高兴。但是我们同样也会看到遗憾，像迦勒这样的人多不多？不多 啊，所以上帝特别出来，哎，你看他另有一个心智，这其实也就表明很多人跟他是不一样的，他是非常独特，他是非常特别的一个啊。所以我们要知道，立定心智不是跟从这个世界，如果跟从世界，当时千千万万的人都离开耶稣了，都离开了啊，只有那些另有一个心智的彼得和那几个少数的门徒，他们另有一个心智，他们跟从耶稣。然后圣经也让我们圣经所说的立志是什么呢？立定心志讨神的喜悦。我们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我们立定心志，我们不是讨世界的喜悦啊，我们不是讨总统的喜悦，我们甚至不是讨万民的喜悦，我们是讨神的喜悦啊。其实讨神的喜悦是一件很难的事情，首先要说很难，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说，它也是最简单的事情，它是最简单的事情。从反过来说，讨人的喜悦看上去很容易啊，有人说那很容易啊，讨人的喜欢嘛，就是说好听的话嘛，但是事实上呢，这是很难的一件事情啊，这是很痛苦的一件事情，如果一味的就是要讨人的喜悦。而我们基督徒，我们是立定心志，立了志向，要得神的喜悦，要得主的喜悦啊。哥林多前书也告诉我们，我们无论做什么要为荣耀神，也就是我们立定心志，无论做什么是为了神的荣耀，不是为我自己图谋大事，是为神的荣耀啊。所以我们今天，我们还是可以去，你去做你的人生规划，你去做很多事情都可以，都可以，但是我们的心愿是，我是为了上帝的荣耀啊，我是为了上帝的荣耀，我不是为自己图谋大事。好，这是我们基督徒的立定心志。好，我们刚才提到了彼得，西门彼得呢曾经立定心志要跟从主耶稣基督，当别人都离开的时候，他说我不离开啊，我立定心志在耶稣这里有永生之道。那么我们也看见，当耶稣说他要去到耶路撒冷，他要被钉十字架，那么西门彼得说，我立定心志，我就是跟你一起死，跟你一起下监，我也愿意，我总不会不认你啊。这是四卷福音书都有记载这件事情啊。我这里放在屏幕上的就是路加福音对这件事情的记载，我给大家读一下哈。路加福音22章31到34节，主又说，西门西门，撒旦想要得着你们，好筛你们像筛麦子一样，但我已经为你祈求，叫你不至于失了信心，你回头以后要坚固你的弟兄。彼得说，主啊，我就是同你下监，同你受死也是甘心。耶稣说，彼得，我告诉你，今日鸡还没有叫，你要三次说不认得我。所以看耶稣跟彼得这段的对话，就是耶稣告诉彼得啊，就是你们都会受到重大的试炼，你们都会跌倒，也就是说信心跌倒啊。但是耶稣对彼得说，但你们放心，我已经为你们祷告，尤其是为彼得，为你祷告了啊，我会再次坚固你哈，并且你以后要帮助你那些跌倒的弟兄。但这时候彼得说，哎，主啊，我已经立定心志了啊，我就是同你下监，同你受死也是甘心呐、啊。就是你不要说我会跌倒啊。那么在别的福音书里记载，彼得甚至说别人都跌倒，我总不会，是不是？他为什么有这么大的把握呢？因为他说我已经立定心志了，我立定心志跟你死都可以，跟你一起去死都可以，我不会跌倒的，不会不认你的，我已经立定心志了。但是耶稣却说什么？鸡还没有叫，你就要三次不认我。我们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我们弟兄很多弟兄姊妹都知道，后来彼得确实就三次不认耶稣，然后耶稣这时候回头看他，他就出去痛哭。所以我们就会看到，彼得是立定心志了，而且彼得立定了很大很大的心志，他就是我死都可以啊。但是他有没有做到呢？做不到。他为什么做不到？就很简单，他靠谁？靠自己。他靠自己，他说我是一个意志坚强的人，我是一个比我所有的比其他的所有的弟兄更加坚强的人。我彼得是谁啊？我的名字就叫石头 彼得这个名字就叫石头啊。我们知道还有一位伟人名字也叫石头啊。彼得他，我就是坚硬的石头啊，别人都很软弱，我不会啊。所以彼得依靠的是他自己，依靠是他自己的坚强意志，结果会发现他的坚强意志其实是不堪一击，不堪一击。他不是在罗马的刀剑，罗马军队刀剑面前不认耶稣的，他只是在大祭司的仆人面前，而且是女仆面，他都不敢认耶稣啊。他没有受到生死的考验，甚至也没有人来抓他，他都不敢认耶稣。所以为什么彼得虽然立定了心志，但是他却走不下去呢？持守不下去呢？因为他没有靠耶稣，他是靠他自己啊。那么耶稣曾经也对彼得说啊，其实耶稣告诉彼得了，就是魔鬼撒旦会筛你们，也就是会考验你们，试炼你们啊。但是耶稣说呢，我已经为你们祷告了啊，所以你们的信心，彼得的信心，你要建立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建立在耶稣基督向天父上帝为彼得为门徒所做的祷告上面，而不是建立在啊相信我自己身上。但是很显然，彼得没有把耶稣的话听进去啊。耶稣说我已经为你祷告，彼得说哎呀，你祷告你都不根本不在乎啊，我靠我自己。结果他就跌倒了。他虽然立定心志，但是确实没有持守，因为他没有靠主，他靠他自己。那么我们基督徒要立定心志，我们知道我们不是靠自己的才能，不是靠自己的势力啊，我们是靠神。那么我们立定心志呢，我们当然也不是靠着世界上的一切啊，靠我的爸爸妈妈啊，靠我认得谁谁谁 I know someone啊，靠什么啊？这世界上的一切权力地位都不是啊。在诗篇62:9，圣经这样说，就是这世界上的有钱人呐、啊，甚至穷人呐、啊，他们放在天平里面会怎样啊？必定浮起来，他们一共再比空气还轻。那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今天看这个世界上的财富地位啊，有钱人。有钱人说话就是管用一些，是不是？有钱人就是有权力一些啊！我们今天看到今天这个世界上有权有势的人，确实是看上去似乎是一手遮天啊，是非黑白颠倒，对不对？我们觉得啊，这个有钱人说话就是有分量啊，如何如何？但是圣经说什么？圣经说你把这些有钱人，所以我们今天看，我们判啊，他有没有力量？他说话有没有用？或者是？他可不可以有影响力，我们根据什么来衡量？根据他拥有多少财力啊、势力来衡量。结果圣经说我们把这些东西全部放到天平上好不好，称一称，看他们到底有多重量，有多大的重量。结果圣经说空空的，虚空的，其实一点用都没有。有钱真的那么有用吗？这个世界上有钱的人遭的灾难很多很多的，有些人几千年以来，有些人恨不得很长历史时期以来就是依靠他们的钱，结果怎么样呢？遭了很多很多的患难，很多很多。一到这个世界动荡，一到这个世界变故的时候，钱能给我们带来安慰吗？其实钱是很虚空，钱甚至是遭祸，遭祸啊。但是耶稣说那些有钱人是什么？把钱作为他们的安慰，这其实是非常非常错误的一件事情啊。好，那我们很久，我们不是靠势力，不是靠才能，不是靠我们自己，我们也不是靠这个世界上的一切的财富权势啊、名利地位，不是，单单靠主耶稣。那我们今天来思想靠主耶稣，很多时候啊，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很多的时候我们今天在平安的时候，我们都觉得自己是很有信心的，就像当年的彼得一样，是不是？彼得还没有去到大祭司的院子里面，彼得还没有亲眼看见耶稣被抓，耶稣被审，耶稣被打，彼得都还没有亲眼看见，那个时候彼得觉得我是很有信心的，我是可以立定心志一直到死都不改变， 我们今天也是这样，我们今天平安的时候，顺利的时候，我们都觉得我们是很有信心的基督徒，是不是？但是呢，一旦人生重大的打击灾祸临到的时候，甚至不要说什么人生重大的变故，但是一个小小的选择题出现在你的面前的时候，我们可能信心都跌倒了，我们可能都说，耶稣，我怎么依靠你？我看不到你，摸不到你，我现在就要做选择，我现在就要做判断，我明明知道圣经的教导，但是我做不到啊，我做不到啊，耶稣，我怎么依靠你？尤其是当我们人生受到重大变故的时候，每一个人的人生在这世上一定会遭受苦难，一定会，因为耶稣说的，你们在世上有苦难，这个你们不仅是指信靠主耶稣基督的人，这指世界上所有的人，在世界上一定会遭受苦难。为什么会这样呢？上帝为什么不能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些人让他们就永远无忧无虑？因为那谁还盼望天堂呢？谁还盼望天堂？而且这个世界充满了罪啊，这个世界的罪不是上帝造成的，我们苦难的根源是罪，苦难的根源是罪，苦难的根源不是上帝，这个罪是出于我们人自己。所以因为罪的存在，每一个人必定会遭遇苦难，必定会遭遇患难。今天所以这也就是说，从另外一个角度，我们虽然现在我们没有落到苦难患难当中，但是我们圣经教导我们，我们对那些在苦难当中的人，我们要与哀哭的人同哭啊，你说是同情心也好，你说是同理心也好，我们一定要这样，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也是一样的，每个人都会经历这些啊。我们看到别人在哀哭，看到别人在患难当中，我们不要觉得哦，跟我没有关系啊，这是他比较倒霉，不是这样的，每个人都会碰到，人生中都会有这个时刻。我说这里不是吓大家，绝对不是吓唬大家，我说这里也不是说你不要就啊，你牧师讲这样的话，嗯，好像不什么，不幸运啊什么什么的哈，不是，因为这是圣经的教导，这就是世界的真相啊，这就是世界的真相，每一个人都会遭遇人生的打击，都会遭遇患难。那么在人生的打击、人生患难当中呢，我们怎么信靠神？我们怎么依靠他？那么我们今天就从圣经中来看，有三个重要的真理，让我们不仅在平顺的时候，我们可以很久靠主，让我们在遭遇人生重大的患难、灾祸的时候，我们也能够很久靠主。第一个是什么呢？就是上帝对我们的爱是完全的，神对我们的爱是完全的。好，马太福音七章十一节哈，我们看到一起来读哈。马太福音七章十一节起，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你们在天上的父，岂不更把好东西给求他的人吗？所以这里提到上帝的爱，上帝的爱是完全的，超过我们地上的父亲父母对我们的爱，所以这是我们可以很久靠主的第一个原因，或者说第一个真理。因为神对我的爱是完全，他没有什么不好的东西啊，他没有什么好的东西是他不愿意给我的，只是说我对这个好的理解啊，很多时候是很幼稚的。那么什么是真正的好？今天可能有些弟兄姊妹注意到哈，就是我的妻子哈，我的孩子今天没有来到教会当中，因为他们两个都生病了啊，尤其是我的孩子啊，这咳嗽了好多的好多天啊，晚上也咳得蛮厉害的，所以还是让他待在家里啊，也怕来影响大家哈。然后我前几天我就一直跟我妻子就说，给他吃点这个消炎药吧，给我孩子吃点消炎药。后来我妻子就给他量一量，并没有发烧，但是就是咳哈，就是咳嗽。我妻子说不给他吃，不给他吃啊。然后我也不说什么，我也不说什么。但是呢，后来现在看来呢，当然我们也都知道，这个 就如果轻易的吃各种消炎药，其实从长远来看是不好的啊，从长远来看是不好的。所以呢，有时候上帝对我们的心意也是这样的，就说很多的时候我们所想要的是什么呢？就是立刻解决问题，立刻解决问题。但是立刻解决问题其实带来可能是以后更可怕的问题。就是打个比方，就比如说消炎药，你说你稍微有点什么赶紧吃消炎药，然后你最后你就消炎药的剂量越来越大啊，然后你可能会导致更大的问题啊，这是一个比较。但是我在这里也说，大家该吃还是要吃啊，特例不一样，该吃还是要吃。但是很多的时候我看到一个真实的事情哈，就是有个16岁的小男孩啊，他一直就想有一台摩托车，一直就想有一台摩托车，然后他总是对他爸爸说，你不爱我，你不爱我啊，你那爸爸当然很委屈啊，爸爸说我不是不爱你啊，我当然爱你啊。他说你爱我你就给我买摩托车啊，我要那个样子什么样的那个摩托车。但有一天这个他爸爸哎呀就是好吧，那买给你买给你吧。结果16岁小男孩拿这个摩托车很高兴，对吧，啊爸爸好爱我，当天骑出去结果就出车祸。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这就是我们对爱的理解啊，往往会带来以后更大的祸患，但是我们认为那就是爱啊。我们都知道主耶稣所说的那个浪子的比喻，当那个浪子要从父亲那里拿钱离开家的时候，这个父亲还是给他，他还是离开家。但是最后那个浪子发现他在外面其实是遭遇很多很多的痛苦啊，最后他又回到父家。所以在那个时候他对父亲的爱就有完全不一样的理解。他刚开始认为父亲什么叫爱我，就是给钱让我走，给我自由，这就是爱我啊。但是后来他知道父亲什么才是爱我呢，就是让我回到父家，饶恕赦免我的罪，那才是爱我，那才是真正的爱我。所以这就是当我们在各样的变故和患难当中，人生的痛苦当中，我们怎么样很久信靠神呢？很久依然很久依靠他，就是我们要知道圣经告诉我们的真理，上帝的爱是完全的啊。那么我们一起来读罗马书的28章罗马书的8章28到39节，罗马书的8章28到30节，28节起。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招的人，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预先所定下的人又招他们来，所招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又叫他们得荣耀。啊，我们知道神叫万事相互效力，就不仅仅是顺利平安的事情，也包括那些灾祸啊、患难打击的事情，所有的这些事情上帝让他们共同达到一个目标，就是让我们这些蒙恩得救的人，或者说按他的旨意被招的人，能够得到益处，得到好处。那到底什么是好处呢？什么是好处？什么是好处？就是能够效法他儿子的模样，换另外一句话说，就是活出像主耶稣那样的生命，这就是人生最大的益处了。我们人生可以收获最大的好处，最大的益处，不是说啊，我在这个地上的一生，我可以有多少的享受，我可以吃到多少好吃的东西，我可以住到多么好的房子里面，我可以开上多么好的车啊，我可以去到多么多的地方去旅游，我怎么可以去享受一个奢华的生活。这不是人生最大的好处，人生最大的益处。人生最大的好处，最大的益处是什么？就是我们能够活得像耶稣那样。有人就说，哇，活得像耶稣那样好辛苦哦，活得像耶稣那样好辛苦，是不是啊？被人家打，被人家骂，被人家委屈，被人家冤枉啊，耶稣还在那里忍耐，好吗？好，好。耶稣基督的生命，最美的生命，是在地如同在天的生命。耶稣基督的生命当中的每一个时刻都是荣耀的时刻， 都是这个黑暗当中的明光照耀。这耶稣在地上的时刻是在地如同在天的时刻，耶稣基督的生命是最自由的生命，耶稣基督不被任何捆绑，不被任何顺服，耶稣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按他的心去做的，他是最自由的人，他也是最平安的人。他对他的门徒说，你们都不要觉得我一个人在这里，我不是的，我跟我的父在一起。耶稣基督说，我现在在地，其实我仍旧在天。当耶稣基督讲这些话的时候，我们其实是无法完全理解他心中的那种喜乐，我们也可以说另外一个词，他心中的那些自豪，或者耶稣他在其实在说他所经历的自由，他所经历的喜乐，你们还体会不到。耶稣非常非常希望我们能够体会，其实什么叫丰盛的生命，我们每个人都要活一个，过出一个丰盛的生命，我们在地上有个丰盛的生命，耶稣那就是丰盛的生命。耶稣的生命虽然不是财主的生命，耶稣的生命虽然不是总统的生命，但是耶稣的生命是真正丰盛美好的生命，并且耶稣最后怎么样，升为至高。那么这就是上帝要给我们的益处，就是让我们得到或者活出像耶稣那样丰盛的生命，并且有一天神还要给我们得荣耀啊，所以这就是神的益处。那我们怎么样才能得到上帝给我们的益处呢？就是上帝会让我们经历好的事情，也会经历患难的事情，我们才能得到这真正的益处，像耶稣那样的生命啊，这就是神的爱，要把最好的给我们。所以我们在患难当中依然能够信靠神，因为我们相信神的爱是完全的，他要把最好的给我，而这个最好的就是我有一天能够活得像耶稣，这就是最好的。那么我们知道使徒保罗他的一生当中也经历了很多很多的患难，使徒经历了很多患难，但使徒保罗始终有一点，他坚定的相信，他深深的相信上帝爱他，上帝爱他，上帝爱不会离开他。他虽然遭遇了那么多，被人家鞭打，被石头打，被蛇咬，被淹，被关在监牢里面，甚至身上有一根刺不离开他，他经历了那么多，但他为什么还说神的爱不离开我呢？为什么还这样说呢？啊，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哈，罗马书的八章啊，好，罗马书八章31节起，既是这样，还有什么说的呢？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因为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主耶稣基督耶稣里的。所以使徒保罗他经历了很多很多的困难，经历了很多很多的痛苦，但他坚定的相信上帝的跟爱我的爱，不仅爱我，爱我们这些所有信靠他的人的爱是绝对不会断绝。原因是什么？原因神都把他自己的儿子给了我们，独生爱子耶稣基督给了我们，神还有什么不愿意给我们？神还有什么不愿意给我们？所以这就是他相信神的爱，完全的爱，最大的爱已经彰显出来，以一个证据，这个证据就是十字架上的爱。上帝既然把他儿子独生的爱子都已经赐给了我们，那上帝还有什么好处是不给我们的呢？那上帝让我们经历这些，那一定有上帝美好的旨意，一定他有更好的东西为我存留，因为他已经都把儿子给了我们。所以我们在患难当中能够信靠神，因为我们知道神已经把他的独生爱子赐给了我，那神还有什么好的不给我？那神对我的爱，我难道还需要去怀疑他吗？不需要去怀疑他。其实当我们来看使徒保罗所说的这句话，我深信无论是死，无论是是生，是天使，是掌权，是有能，是黑暗，现在的是江南的事，高处的事，低处的事， 啊，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爱隔绝。当使徒保罗讲这个话的时候，我不知道他是在捆绑当中，他是在灾祸当中，他甚至在煎熬当中讲这样的话，但是这是何等自由的话，这是何等喜乐的话，这是甚至是可以说世界上最自豪的人才讲得出这样的话。其实我们可以看见，这就是耶稣的生命在使徒保罗生命当中活出来了。耶稣的生命在使徒保罗生命当中，耶稣讲过类似的话，耶稣对他的门徒说，你们不要看我一个人孤独的在这里，不是，其实我的父跟我 在一起，我跟我父的爱是不会分开的。那么使徒保罗也是说，你不要看我一个人好像孤独的在这里，我经历了那么多，但是神对我的爱是不会分开的。所以这环境的一切根本就不会成为使徒保罗的任何的拦阻啊！他其实虽然是一个囚犯，身份上那个时候是一个囚犯，但是他却更像一个君王啊！他虽然看上去是被捆绑被捆锁，但是他却拥有别人无法想象得到的，当然别人也不拥有的自由，就是他活出了耶稣那样的生命，这就是他生命从神那里得到的益处。那么这是第一件，我们在患难当中依然能够恒久靠神，因为我们相信圣经启示出来的真理，神的爱是完全。第二件事情呢，就是神的智慧是无限的，神的智慧是无限，神知道什么是好，什么是不好，神知道什么时候给我们，什么时候不该给我们，然后神知道一切的事情，这是圣经教导我们的。因为神的智慧是无限的，所以我们可以信靠他啊。那么第三呢，就是神绝对的主权啊，绝对的主权。比如说上帝有最好的祝福要给我们，但是魔鬼拦阻了，那上帝没有办法给我们，那这件事情可不可能呢？不可能，因为神有至高的主权。那今天呢，很多时候呢，就是我们劝一些弟兄姊妹祷告啊，我们甚至劝一些慕道的朋友向上帝祷告。我常常听到的一句话就是哎呀，这个世界上几十亿人呐、啊，六十几亿人，家家有本难念的经，是不是？每一个人都遇到困难，啊，我这一个人，神哪管得到我呢？啊，神哪会看到我呢？很多人就哎呀，祷告有什么用？那上帝不会听的。我们来看主耶稣啊。是这样说，主耶稣在马太福音说，两个麻雀不是卖一分银子吗？若是你们的父不许，一个也不能掉在地上。那么这一个是看让我们看到上帝的主权，就是一个麻雀非常微不足道的，一个麻雀掉在地上，这是一件非常微不足道的事情，依然在神的主权当中，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一个麻雀它的命运如何，他会经历什么？上帝都关注。我们今天为什么有这样的想法呢？就是哇，这个世界上几十亿人，上帝哪忙得过来啊？上帝每个人的祷告他都听，他哪忙得过来？上帝不会管我的，我微不足道。我们为什么有这样的想法呢？因为我们人的能力有限，我们的智慧有限，我们所知道的有限，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把我们的时间精力放在我们所认为重要的事情上面，是不是？我们每一个人把我们的时间精力都放在我们认为重要的事情上面，因为我们不是无限的，所以我们会自然的这样去思想上帝。上帝也一定是把你的时间精力放在你认为重要的事情上吧？结果圣经告诉我们，上帝是无限的，所以不要这样去猜测上帝。上帝有无限的时间，无限的精力，无限的智慧，上帝看顾这个世界上每一个麻雀，上帝忙得过来，每一个人几十亿人向上帝祷告，天天祷告，上帝每一个人他都听得到，每一个人的心上帝都看得到，上帝做得到，在他那里有无限的智慧，无限的能力。所以从这里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到一点，圣经说神爱世人，神爱世人，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人上帝都爱，这对于人来说做不到，我们的时间精力有限，你哪做得到呢？你个个都爱，你爱得过来爱不过来？所以我们就会想得出一个错误的结论，就是什么所谓种族主义者，是不是？那上帝只爱这些人， 那别的人上帝呢顾不过来啊，那上帝哪顾了，上帝就爱我们啊，或者就爱这样的人。这其实是对上帝极大的藐视，极大的藐视。你以为上帝是人吗？你以为像上帝像你那样吗？你爱不了几个人，你就认为上帝也爱不了几个人吗？圣经明明告诉我，神爱世人呢、啊，一切的人都是按神他自己形象所造的。上帝造人的时候，上帝说这都甚好啊。所以在我们宗教改革历史上，哎呀，最后快快说啊，宗教改革历史上有个著名的问题，就是天主教，罗马天主教就问马丁路德啊，他们在质疑辩论呢、啊，结果马丁路德就对天主教，当时他们找到他们最好的一个神学家或者是主教，马丁路德就对他说，你的错误在哪里，或者罗马天主教的错误在哪里，就是你们头脑当中的上帝啊太像人了，你们头脑当中的上帝不是真正从圣经所看到的上帝，你们头脑当中的上帝是你把他想得太像人了啊。所以我们今天回到圣经，我们回到神的话，我们为什么相信上帝？因为上帝他是一切事情上掌权，他每一个麻雀他都看顾。耶稣说，那何况我们呢？何况我们这些人呢？我们再看另外一件事情，就是当耶稣面对比拉多的审讯啊，耶稣沉默，耶稣不讲话，结果比拉多，罗马总督对比拉多，你罗马总督比拉多对耶稣说，你不对我说话吗？你不知你岂不知我有权柄释放你，也有权柄把你钉十字架吗？耶稣这时候终于说话了，耶稣回答说，若不是从上头赐给我的，你就毫无权柄办我，所以把我交给你的那人罪更重了啊。耶稣被钉十字架是这个人类历史当中最重要的一件事情，耶稣被钉十字架是人类历史当中最重要的一件事情。那么这最重要的一件事情，耶稣说依然在上帝的掌权当中，那都这很容易理解，对不对？这么重要的事，那上帝当然要掌权了，上帝当然要掌权。但是我们千万不要忘记，耶稣说一个麻雀也在上帝的掌权当中，这就是上帝的权柄。因为上帝在一切事情上面掌权，并且一切事情的发生是最高最高的权柄都在神的手中，所以我们可以很久信靠他。不是说我们的祷告他听不到，不是说啊，我这个微不足道的人，几十亿人当中的一个灰尘样的人，神看不到的，神顾不过来，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圣经不是这样说的。当然最后我们也要说，那是不是这个世界上一切的悲剧好像上帝都是主使者呢？上帝都是发起者呢？不是这样的。世界上许许多的悲剧是因为我们活在一个罪的世界，而这个罪不是上帝造成，罪是我们人自己造成。但是慈爱怜悯的上帝会让万事都相互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也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所以如果我们是爱神的人，在这所有的事情上面，上帝掌权让我们能够得益处。我们得到什么样的益处呢？我们弟兄姊妹一起说，效法耶稣。有一天我们可以拥有像耶稣那样的生命，这就是我们生命中最大的益处了。不在乎我们穿什么衣服，开什么车，住什么房子，赚多少钱，过什么样的生活，我们是否过得像所罗门王那样，还是是否过得像耶稣那样，不是这样的。真正生命最大的益处就是我们能够成为像耶稣那样自由的人，像耶稣那样喜乐的人，像耶稣那样人生有意义，有价值，有使命，并且也完成他的使命。所以这就是使徒保罗离开世界的时候他心里没有遗憾呐，没有遗憾，我当跑的路跑了，我当打的仗打了，我当信的道我守了。当然了，使徒保罗不是夸他守，夸他自己守，他是靠主守了。一个人当他离开世界的时候，他这样回顾他在地上的一生，你说这个世界上还有谁比他更幸福呢？那他就最幸福了，世界上的一生一点遗憾都没有啊！耶稣保守我，我都走完我在世上的路。 好，感谢神，我们今天来思想，我们基督徒要立定心志，我们基督徒要恒久靠主。立定什么样的心志？不是为自己图谋大事，我们立定心志，信靠跟从主耶稣基督。我们不是心怀二意的，我们立定心志，放弃我们自己原来的意思，我们立定心志，顺服耶稣的意思，顺服神的意思。我们立定心志，不是要荣耀我自己，荣耀我的家，甚至也不是要荣耀我的国家和民族，我的肤色都不是。我立定心志，我要归荣耀给我的主耶稣基督，这是我们要立定的心志。那我怎样可以立定，可以做到，可以持守呢？恒久靠主，不是靠我自己，不是靠这世界上的一切，恒久靠主。那我在患难当中我怎么靠得住呢？我靠不住。我在灾祸当中怎么靠？圣经告诉我们，神对我的爱是完全的，他把他儿子都给我，我凭什么怀疑他对我的爱？我有什么资格怀疑他对我的爱？我愿意把自己的儿子给谁呢？我们问一下自己，如果你有孩子的话，你愿意给谁？你愿意让你的孩子去为谁钉十字架？上帝愿意。那我凭什么怀疑上帝对我完全的爱？这是第一。第二，上帝有无限的智慧，很多事情我不懂，但上帝不会错，他不会错，他知道。那么他要把最好的给我，他知道什么是最合适的时机，什么是最合适的过程，他都知道。而且他最最重要知道什么对我最好，就是我有一天能够活得像耶稣，活出像耶稣那样的生命。他有智慧。第三呢，他掌权，一切事情上掌权。所以这是成为我们可以恒久靠他的一个信心的根基。他对我的爱是完全的，他有无限的智慧，他在一切事情上掌权。好，我们最后一起来读两处圣经的经文，我们弟兄姊妹一起起立。好，我们一起来读《使徒行传》11章23节，起。他到了那里，看见神所赐的恩，就欢喜，劝勉众人，立定心志，恒久靠主。我们再来读《希伯来书》10章36到39节，36节起。你们必须忍耐，使你们行完了神的旨意，就可以得着所应许的。因为还有一点点时候，那要来的又来，并不迟延。只是一人必因信得生，他若退后，我心里就不喜欢他。我们却不是退后入沉沦的那等人，乃是有信心以致灵魂得救的人。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感谢你把你的话语借着圣经赐给我们，感谢你赐下圣灵，让我们从圣经的话语当中真正能够认识明白神对我们所怀的心意。我们也愿圣灵来在我们的心里，在我们每个人心里做工，让我们能够立定心志，恒久靠主。我们也知道魔鬼撒旦可能会来攻击我们，可能会来欺骗我们，可能会来诱惑试探我们，魔鬼撒旦甚至可能会用来筛子来筛我们。主啊，但是我们不是靠我们自己，我们乃是靠主耶稣基督。主耶稣基督，我们知道你此刻在天父上帝的右边，你为我们来祷告。主啊，你必保守我们，让我们不仅仅是立定心志，让我们不仅仅是可以很久的来靠你，你必定保守我们，在你再来的日子，我们不跌倒，不失脚，不染上瑕疵，我们欢欢喜喜来到你的面前。你要称我们是忠心良善的仆人，你要接我们回到那天上荣美的家乡。主啊，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我们知道天地都会废去，但你的话语，你对我们的应许，一句都不会落空，都要成就。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好，弟兄姊妹请坐。